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念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啊，我们找到的话，大家同声来念，预备，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啊。失丧，英文翻译叫 lost， 我们中文可以说是迷失的人类。耶稣来了，为了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类。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人到底是谁呢？创世纪第一章，旧约圣经第一页，26节跟27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跟27节，我们找到，同声来念，预备，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星宿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最后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人是谁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在新约圣经293页，293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节。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预备，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这里提到我们人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如果我们这三方面都蒙神赐福，那是很大的福气了。我们有灵魂跟身体，如果得蒙保守，在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就很好的福气了。我们把这三段圣经读完，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开始。天父，感谢你又到今天晚上你仆人传讲布道信息的时刻，求主的圣灵不但膏你仆人，使讲的人自己受感动，也求主帮助听众，使我们有受教的耳朵，听了明白，谨记在心，受感动，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接纳基督耶稣做救主。当我们看见许多人得救，我们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求主垂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这几年的时间，海峡两岸有很多的来往跟沟通，所以在美国的华文报纸经常出现寻人启事，比如1989年3月23号《中央日报》上面刊登了一个启事，四川省江津县陈东林寻找陈华贤，谭兴华寻找谭兴庸，袁先明寻找袁汉卿，联络人某某某，电话打到哪里哪里等等。失落了亲友，这是海峡两岸40年烽火战乱的悲剧。可如果一个人失落了自己，忘记自己是谁，那就是悲剧当中更大的悲剧了。我听说在台湾有一个妇人出了车祸以后忘记自己是谁，偶尔回来记得了，偶尔又不记得。有一次他跑到台湾火车站问站长说，站长，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站长很害怕，以为他身上带着一把手枪，是神经病的。后来他的先生找到他以后就对站长说，我的太太有的时候记得自己，有的时候忘记自己。这一类的事我想大陆也许见过吧。我呢，在 Columbus, Ohio 的报纸上面看见这样一个启示，有一个人真的忘记自己。1989年正月13号，在我们那里 Dispatch 的报纸差遣报上面刊登了一则启示，那是 Michael Louis 有一天跑到 OSU 对面的一个酒吧，问那酒吧主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人马上打电话给警察。你们一辈子有没有问过别人这句话，你知道我是谁吗？警察来了，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一个礼拜的时间，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努力的要帮助他，使他恢复记忆，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忘记自己会抽烟，忘记怎样做三明治，也忘记自己的名字，忘记他家的地址。一个礼拜的时间，记忆无法复原。后来人跟他商量，请你上电视好不好？他上了电视，5分钟之内，他的亲朋好友、兄弟姊妹通通打电话进来， 他说你的名字叫做 Michael Louis， 你今年43岁，你是家住哪里？他的几个弟弟告诉他说，你从小就非常喜欢冒险，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一次会失去了记忆。心理学家跟精神病专家说，这一类的记忆要回来的希望非常非常的渺茫，有的人要用各样的方法刺激他才能够恢复记忆。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在宇宙当中如何安身立命呢？我是谁？我跟宇宙的关系如何？我跟万物的关系如何？人给人所下的定义如果不正确，会影响我们如何待人处事。所以人对人是非常有兴趣的。你看从古代到现在，多少的人在寻找人类呢？希腊人他们在寻找人类，他说你应当认识你自己， know yourself。 你如果是做工业的材料，千万不要去做总统要认识你自己。罗马人说 discipline yourself， 锻炼你自己。伊壁鸠楼的学人这样说 enjoy yourself。这句话现在你如果去美国餐厅吃饭的话，他常常会讲这句话，你们没听过吗？这个都是一批九流的学生。好了教育学家说 expand yourself， 透过教育来扩展你自己的领域。心理学家说实现你自己 fulfill yourself， 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努力的去完成，你人生就会有建设感。外交学家说你要控制你自己 control yourself， 明明是在谈判，两个国家要打仗，但是你每一句话说出来的都要有分寸。物质主义的那些人说 please yourself， 讨好你自己，用各样的花草树木、好吃的东西、好看的东西、好听的音乐。资本主义的说表现你自己，你可以获得升迁。禁欲主义者说压抑你自己，你不要乱来就不会犯罪共产主义者说巩固你自己，拉三个打两个哎，你不信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斗争啊，这共产主义。那等到那三个倒了以后，剩下两个，对不对？我再拉一个，我两个对付一个，再把它打垮。人文主义者说人是万物之灵，所以要信靠你自己，人定胜天，这是人文主义说的。佛教讲的最好，别烦恼自己你们信不信佛教？这是这句话，真的一辈子努力的方向，这是这句话。犹太教说分别为圣，你自己圣别你自己，你们是神的选民。回教的说排除异己，谁不听话，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有没有一点道理啊？啊，这是哲学的精华好了，人在寻找人类，很多人都发一些惊人之言，难怪你们现在念博士要念22年，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一共16年，加上幼稚园17年，已经17年了，硕士2年，19年，博士再加3年，22年，如果要服兵役的话，加起来差不多要差不多多少？24年。所以你从5岁开始念书，念出来最快29岁，何必呢？60岁人就快死了。你花了30年的时间去准备就业，人到底是谁呢？生物学家这样说，人是猴子进化而来的。可你骂他说你的祖先是猴子，他还生气的。生物学家真的。哲学家说人是会发问的动物，所有的动物当中哪一个会问问题呢？猴子跟你问过问题啊。所以你看人的后脑多么像问号中国人认的人是谁呢？所有万物当中没有哪一样动物会两脚站立在地上头顶着天的，所以人是这样子写，这里一个头，两只脚，然后两只手，两只脚站在地上，人是两只脚站立在地上的活物，这就是造字，信不信？这是中国人的观察。心理学家这样说，所有的活物当中只有人类会笑 你们见过马啸没有？只有人会笑。数学家说，只有人类可以计算数目，知道超过100以上，鸟可以算到三以上，他就搞不清楚了。四个、五个跟三个都一样，这是鸟。所以每逢你到森林里面去取鸟蛋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规矩，不准把所有的鸟蛋拿走。如果五个可以拿走两个，剩下三个，为什么呢？因为母鸟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你拿走多少个，它只会算到三，一二三，一二三，反正都是三。你这个房子里面有人躲起来，那来了进来了五个，出去两个等等，那鸟会算，有的时候它算不清楚到底这里面还有两个还是三个。鸟只有一种能力可以算到三，人是唯一的活物可以了解100以上。我们人如果靠方程是十的 n 次方的话，可以了解到无穷大，人有这个 capacity。 科学家说唯独人类呢有明显的推理跟思考能力，所以人可以爆破原子弹，把束缚在原子核里面的能发明出来。人也可以合成人工荷尔蒙，使那些矮的吃了会变高。人也可以了解星体运行的轨道，所以从地球发射火箭可以去绕月亮还会回来。鸟没有这个能力。艺术学家说人是有美感的动物，所以我们会春江花月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没有读过这个啊？我们会对夕阳无限好发生感伤，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呢近黄昏。我们看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哎，你怎么知道？哎，你怎么会背？好了，这是人所给人下的定义。可是我想人所找人找到的答案都没有真正解释人到底从哪里来，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有没有灵魂，人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可见人类失落了自己，而这种失落感在我们个人的内心经验当中得到证实，也在留美的单行道上面得到证实。许多在大陆的人想尽各样的办法要到黄金彼岸，到美国来。在台湾也是很多的人东找西找，我们找这个洞儿，找那个门路，想要到达美国。来了美国以后想要尽量的留下，如果不尽量的留下也先打五年工，然后把$10,000带回大陆。我们都以为在这里可以很好的生活，没有想到到了这里以后有另外重重的难题。从整个中华民族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得见那失落的痕迹。目前中华民族分成三大集团，在中国大陆拥有11亿的人口，在台湾有2000万的人口，在美国跟加拿大加起来大概有400万的人口。我们说大陆现在经济想要学台湾，台湾呢梦想成为美国公民。在这两个集团跟美国的集团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失落的痕迹。在中国大陆过去这40年的时间当中，努力的推行社会主义，崇拜马克思，把唯物论看作是金龟玉帛。那唯物论是建造在两大基础上面，第一个基础，物质的需求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第二个假设，清算斗争是解决阶级矛盾的不二法门。那这是中国大陆的哲学。在这一套哲学体系当中，一旦把人降格成为唯物的人，不过是一堆化学元素的排列组合，问题就从此产生。因为斗争死一个人跟斗争死一个狗没有差别，都是化学元素。狗身上分析到最后也是 CO2 H2O 跟 NH3， 人也一样，人死了以后分解开来就是 CO2 NH3 H2O。 所以人如果没有灵魂，死一个人跟死一条狗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把人降格成为唯物的，那么10年文化大革命，几千万人头落地就不算有什么稀奇。不过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从1979开放到现在，中国大陆所有11亿的百姓都觉悟到三件事： 整个中华民族的失落了。第一个，政治运动的口号虽然是很好听，但其实不过是政党争权夺利的工具罢了，真正的牺牲品是老百姓。第一个觉悟。第二个觉悟，共产党有一种哲理上的矛盾，他自己本身无法去解决的。他们的信念跟目标是唯物的，这宇宙当中决定历史进步动力是物质，人不过是唯物的，这是唯物的信念。可你看他的手段跟过程是唯心的，他用斗争的方法、洗脑的方法、思想的改造的方法，要帮助人成一个唯心的人。啊，这个矛盾是共产主义所无法解决的。换句话说，他相信的是唯物，手段却是唯心。第三个觉悟，在中国大陆这几十年的迷失当中，发现齐头人为的假平等，反而扼杀了人民生产的动力跟动机。换句话说，我一个月反正拿人民币70块，做不做都一样，那谁努力做工呢？大家不做工，整个国家就贫穷，就是为什么40年贫穷的原因。现在邓小平很好，他上台以后这10年的时间，大家努力向前看，向前看，我听说不是向前看，是向前看。而且他还讲了一句很好听的话，他说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只要能够赚大钱那就很好了。他也说他引进资本主义以后，如果国家有一点乱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什么，把窗子打开飞一点新鲜空气进来，一定会飞几只苍蝇进来。有没有讲过这几句话？他说让资本主义进来的话一定会产生一点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几只苍蝇。台湾呢更糟糕，40年创造了经济的奇迹，从贫穷落后的国家挤进了全世界10几名的经贸大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国民所得现在已经到达7000美金。但我发现台湾的问题是更加的严重。第一点，过去这40年只注重经济建设，而忽略了精神的建设、灵魂的建设，同样是迷失了。所以每一个台湾的老百姓都养成了暴发户的心理，每一个人都是做发财梦，等到股票上涨的时候，从800点一两年的时间把它炒到12000点，然后降下到2000点，再炒一次，让它到现在5000点。有很多的人就在一眨眼之间，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那加上台币升值从40块变成20块、27块，所以他们本来很穷的，家里只有2-3万美金，只有3年的时间，忽然之间整全家变成有50万美金那么多，每一天想的就是股票。医生在他的诊所里面打电脑买股票，所以外面的病人打电话打不进来，有这么严重。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在教书的时候，现在休息5分钟，他赶快去听报纸，这个到底行情如何？他要买股票。大家玩赌博的游戏，大家乐玩不够，还要跑到香港去玩六合彩。每一个人都在炒土地。第二个，台湾整个我们中华民族也迷失了，因为许多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虽然你贫穷，人家笑你，但是你当娼妓赚很多的钱，人不会笑你。这一句成语叫笑贫不是什么？不孝昌。到了这个程度，腐败，大家要开名牌的汽车，脚上穿的鞋子如果是别人穿阿迪达的，你就不敢穿阿达迪的。你穿那个人家认为你不入流。有一些女的没有结过婚，但是有一些男的非常有才华，已经有结婚，他自己不结婚没关系，他觉得我应当拥有孩子啊，我很欣赏他，我跟他生一个孩子，自己独立养没什么关系。从电影明星开始做起，然后大家向他看齐，对不对？不结婚没关系，能生小孩最好。所以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结婚以后千万不要劝先生回台湾。你的先生长得那么好看，又受教育又有学位，回到台湾以后你知道多少女的会追他。台湾中国人也迷失了，你算第三个。他们只顾个人的利益，但是不顾国家的利益。企业污染了环境，不负责任的。等到劳工觉醒以后抗议，产生环保运动。你知道这些劳工多么狠吗？他们在南部地方去向一个塑胶工厂说，今年加发年终奖金。要多少年终奖金呢？他们一个月的薪水2万块，所以一年的时间是24万台币。他说年终奖金120万，你发不发？ 你不发的话，我们把工厂通通都围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去上班。有这么狠？年终奖金要花五年的薪水。在野党他们把那个电话亭通通都给掀了以后，大家在那里做游行示威的工作，整个民族迷失了。我在北美这里的中国人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在这里工作，辛辛苦苦做了十年，等到我们四十岁的时候，你注意，你的危机很大。因为那公司里面的老板觉得你对他并不忠心，有更高的薪水你会走了，他对你也不会照顾。一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一下子下一道命令 layoff 只有两天通知。玩电脑的更厉害，他要解雇你的时候，第一天不通知你，今天当场通知你，而且一通知你以后不准你去碰电脑，因为你一生气你就在电脑里面打进几个乌龟，他到哪里去找？他到什么时候才能够 debug 出来？玩电脑的更惨，叫你走路的时候当场走路，而且不准你碰机器，你们信不信？信不信？不准你碰电脑，信不信？有这么厉害？好吧，你到四十岁了，我告诉你，你的薪水已经到六万，博士出来拿三万多。他想，我请你一个人不如请两个，他们的技术还比你更加 update， 更加 modern， 他们刚刚出来，我何不请两个呢？叫你走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为老美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年以后，觉得很缺乏归属感。你技术再好，你就是英文讲得不够好，你要爬到哪里呢？没有归属感，担心被解雇。我们在北美这里也迷失了，周末的时候打打麻将，每一天下午那做太太的忙着开小孩子去学游泳，去踢萨克，去拉小提琴，去学中文。我们在这里的中国人真辛苦，上要服侍我们的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拿出那些钱来让你留学，下要孝顺那两个孩子。我们不会比人要好得了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过是唯物的，我们这一生应当为自己叹息。我们像昙花一现，四五十年的时间就是你争我夺，希望在美国能够建造一个绿林掩映的家园，但是两个天天吵架，到了五十岁以前已经离婚两次，这很平常的事情，合不来离婚。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唯物的，人是有灵性的，也是有灵魂的。如果我们只注重物质的层面，而忽略了精神的灵层面和灵魂的层面，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当中，最少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人是谁呢？人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所以唯独人类像神。所以我告诉各位，你是小神一个，真的小神一个，你真的很神气的。下雨天蚯蚓爬出来的时候，你抓一条蚯蚓跑到镜子前面跟他照一照，哎，蚯蚓的样子跟自己的样子很神的。我们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而且从中间是对称的，两手是平衡的。圣经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像我们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是说我们的精神结构具有理智的潜能、感情的潜能跟意志的潜能，这是完全像神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打篮球这样运球过去一上篮就进去了，哇，说这个人这样射球的时候非常准，说这个人好什么好神啊，小神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具体而为，好像你去海里面舀一茶杯的水，你说这个是不是海？你能告诉我，你去海里面舀一茶杯的水出来，这是不是海？是啊，是海水啊，那是海啊，但是具体而为。忒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人是有身体的，有灵性的，也有魂的生命。我们刚刚还念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那里说人类失落了，但是耶稣到地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类。根据这几节圣经，我们基督徒的信念可以归纳出来，人是谁呢？第一，人是被神所创造的活物，不是进化来的，不是一些化学元素的排列组合。如果你是一堆化学元素的排列组合，我告诉你的价值是多少哈？我们身上的铁可以打洋钉三把，我们身上的石灰质可以消毒一条狗身上的跳蚤， 身上的磷可以做100根火柴，身上的脂肪可以做两块肥皂，我这种只能做一块半。总共价值每斤1.29元，这些化学元素。如果你不是一个人，你身上是一堆化学元素，每斤1.29元，而且这每斤1.29元一旦被汽车压过以后摆平在马路上面，没有人会要的，没有人会要的。第一，人是神所创造的；第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谓神的形象，就是我们像神。我们哪一部分最像神呢？就人类既然有这种本领可以跟神沟通，这个本能跟本领就是所谓像神的这一部分。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要了解人类，可以从灵魂体三个层次来了解人类。我们有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吃饭睡觉，也有魂，心理的活动，所以我们会做判断会思考，也有灵，所以我们会敬拜上帝。可是动物没有灵魂，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看见过猴子聚集在一起，然后有一个人领唱诗，唱诗完了以后祷告赞美神，没有见过的。你们见过猴子盖造礼拜堂没有？只有人类有敬拜上帝的本能，这就是灵性。在所有的理论当中，我所听过圣经给人下的定义是最高贵的、最高尚的，而且最有价值的。在这个理论当中，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人可以分成三个零件，好像电唱机分成三个零件，一个是马达，一个是唱盘，然后另外一个是唱针，有三个零件。不，人是从这三个层次来了解人类，那这是三个层次而不是三个零件。换句话说，人有物性的成分，这是身体，人有魂的层面，心理的层面，人跟人相处，人跟自己相处，另外有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通常就叫做灵性。我所讲的灵魂体是三个层次而不是三个零件。第二个，但灵魂体是互相独立的，也是互相依存的，它是互相独立的。我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再有钱，他每一天吃山珍海味，餐餐化什么东西都有。在美国最贵的东西我发现是燕窝，你们有没有去中国店里面买过燕窝？这样小小一个20块美金，比什么都要贵。即使非常有钱，山珍海味样样都吃，他的心灵里面还是会觉得空虚，因为这两个是互相独立的。你如果再有钱找不到上帝，心里还是觉得空虚。1923年，在芝加哥的海滨大旅馆里面，美国九个最有钱的人聚集开会，有一个是钢铁公司董事长，有一个是铁路公司董事长，另外一个是瓦斯公司董事长，还有一个是华尔街股票最大的经纪商，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买卖期货公司的董事长。1923年，这九个人在芝加哥海滨大旅馆开会的时候，他们的手上控制了美国大笔的财富。结果过了30年统计的时候，发现其中有3位自杀，有1位发神经，有2位进监牢，还有3位破产。如果有钱可以解决人间所有的难题的话，那这9个人应当是最快乐的。灵魂体一方面互相独立，但是一方面又互相依赖而存在，互相依存的。换句话说，精神会影响身体，身体也会影响精神。有的时候它是互相独立，有的时候它互相依存。我证明给各位看，身体跟精神灵魂是互相有关系的。比如我们通常考试要写报告、论文、oral test、考 general、考 qualify 以前，很紧张的时候，第一个痛的是哪里？你很紧张的时候，第一个是痛哪里？胃痛，对不对？那你精神紧张，胃怎么会痛？精神跟胃有什么关系？你看它互相依存。好，有的时候我们吃了一些物质的东西，你的精神也会虚无缥缈。所以有人吞下去 LSD 迷幻药啊、麻灰啊、马里瓦呢，吃进去以后就去孙悟空了啊。你看，所以吃的物质的药也会影响到精神上的幻觉，魔鬼很容易乘虚而入，它又是互相依存的。第三个，我们从圣经所看的里面，所谓人是谁呢？ 如果我们灵魂底这三个层次忽略任何一个层次，人就会觉得不完整，而且引起了失落的感觉、厌倦的感觉跟迷失的感觉。所以最理想的状况是人应当有灵性上的道德原则来指引我们心理的活动跟身体的活动，好让灵性的原则可以决定我们待人处事接物的抉择。可惜人类在这世界上活着被罪所污染，我们常常用物质的需要来牵引带动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而忽略了灵性，把本末导致了，难怪人在这地上完全迷失了。原来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迷失呢？我们被造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一方面我们是有物质的层面，一方面有灵性的层面，一方面我们活在今生七八十年，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来生追求永恒的本能。难怪在丝路敦煌那里画了很多的画像，那些都象征人类有永恒的本能。人活在自然界里面，所以我们研究科学，但是我们也相信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气功非常流行。严心啊，快来发功！你们知道吗？有一篇中央报纸上面的那个报纸上面写一篇文章，那标题我一看吓了一跳。严心啊，我们等候你来发功，有这么厉害？在哪里？在斯坦福大学发功，地下室心理系。他一发功，那些人就跟着抖。好了，我们相信有超自然的成分。我们一方面被上帝创造是具有理性的，所以我们会思考判断；一方面我们也有直觉。哎，三号，我就觉得那个女的对我有意思，是直觉对不对？哎，你的直觉，我告诉你最准。有十几个人追这个女的哈，她都没有动心。有一天打开眼睛一看，哇，这个男的一定是我将来的丈夫。是直觉。一方面人是有人性的，换句话说是以人本为中心的。你看人是以人本为中心，我们坐火车的时候，你觉得火车在动还是树在动？两边的树在动。坐火车的时候你们说说看，树在动，以我为中心，我不动。可是你如果站在树边看见火车这样通过的时候，是自己在动还是火车在动？火车在动。人是以人自我为中心的，但圣经又告诉我们，宇宙的中心不在于我，而是在于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永恒跟神性的本能，一方面我们有七情六欲，一方面有良心来管制我们的生活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明白具体的事物，但一方面抽象的真理也是具体存在的。因为我们地上只有短暂七八十年，一方面我们有永恒的本能。我们常常说上面这个层次是科学的，因为处理可看见、可测量、可触摸的这个世界，那下面这个世界呢是形而上的 metaphysic， 那是属于宗教的范围跟哲学的范围，是很难测知的，很难去测量的。可惜因为物质这一个层面是看得见的，另外一边的灵性是看不见的。物质的缺乏是明显的，马上可以感受得到的，但灵性的缺乏是隐藏的，不容易感受得到的。所以人经常就在灵性跟物质这两个层面当中迁移到另外这个层次，在物质的层面里面去追求满足，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把你踩下去我才可以爬上来。那这种是失落，圣经说这个就是迷失。我告诉各位，迷失一个具体的现象是这个。学科学、学工程、学电脑的人，博士学位出来以后第一年他的薪水就可以拿到四万一左右，对不对？最少有四万一。你去看看学神学的人出来以后他们得到什么。很奇怪，我已经算很有经验了，工作了二十几年了，我最宝贵的青春都已经奉献给上帝了，我现在四十五岁了，我有两个女儿要念大学啊，我一年只有拿了三万块。但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学电脑毕业，单身，二十二岁，长得也没有我好看，但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接到 IBM 给他的通知 ，Minneapolis 旁边有一个 Rochester 的地方，请你来上班。二十二岁，他一毕业， 赚了32000块，比我多2000块。我当时真的气到直跺脚。哦，我发现一件事了，学科学的比较值钱，那学神学的怎么样？比较不值钱。那请问你哪一个比较有价值？你觉得？学电脑的很多嘛，牧师只有一两个吧。奇怪，学科学的人他们的价格为什么那么高？我们价格这么低，那价格跟价值是两件事，你们说对不对？ Value 跟 Price 是两件事。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迷失了呢？你可以看得见，一个学科学的人出来22岁得32000，一个牧师20年的功力，20年的功力，他不过是刚刚毕业，连1年的功力都没有啊。他赚得的钱比牧师的还要多。你从这里可以看见人类迷失了，是价值比较有价值呢，还是价格比较有价值？今天晚上我要告诉各位，灵魂比物质更有价值，更值得我们追寻，也更值得我们重视。这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灵魂是永存的，物质的身体和享受只有70-80年的时间。我向各位证明，精神永远比物质更加重要，抽象的比具体的更加具体。比如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战役，决定胜负的通常不在乎兵力，那在乎打仗的战略。比如在历史上伟人留下他们的名字的，在名人榜上面有一席之地的，通常不在乎他们的丰功伟业，在乎这个人的道德典范。比如在美式足球打仗的时候，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啊 Super Bowl， 真正决定胜负的不在四分卫的腕力，这个每一个人送球都可以送达，丢都可以丢到，决定胜负的是四分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判断要把球送给哪一个人，这种机制。在历史上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通常不在乎他的文笔优美，这个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大家都会写啊，今天雪花飘来，微风吹过，吹在我的发梢等等，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写，文笔优美。但是我告诉各位哈，能够写出来的意境非常深远，而且能触摸到时代脉搏的，像《战争与和平》这一种的著作，有一种悲天悯然的心情，悲天悯人的心情，这些人才可以留下历史当中永久不朽的作品。在乎他们的精神，不在乎文笔。你要成为最优秀的钢琴家，我们这里有人学钢琴的，不在乎你的技巧，那个在大学程度就有了，在乎你对音乐的诠释，你对这个音乐的了解，所表达出来的让所有听了的审判他们会受感动，所以对音乐的诠释。控制人类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观念。你看共产主义的观念可以把整个中国卷进40年的浩劫里，收入最高的行业在美国通常不是劳力的，你煎 hamburger 煎来煎去1小时4.5块，煎得很忙，而且很忙，不是劳力的行业，是劳心的行业。在华尔街的股票市场那里，脑筋转几下，全世界很多人落在他们的口袋里。你要追求哪一个？你要追求哪一个？是灵魂不朽的价值呢，还是物质短暂的享受？我可以向各位证明，精神跟灵魂永远比物质的层面更加重要。有一个小提琴家名字叫做帕格尼尼，他很有意思，他弹琴拉小提琴，他所演奏出来的音乐有一种魅力，所以很多的人喜欢听。全世界拉小提琴能拉到那样好的实在不多。帕格尼尼有一天他去开演奏会的时候，一出台向大家鞠一个躬，左手准备好，右手准备好要开拉，定睛一看，不得了，这把琴不是我拉惯的那一把名贵的小提琴。他就发愣了一会，向所有在场的那些观众说对不起，他就退回幕后去想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个贼用偷天换日的方法把他的小提琴给换了，换了他的小提琴，把一把平平凡凡的小提琴留在那里。他非常沮丧，你们知道那些最有名的人琴都是17世纪 十八世纪，一把都是几十万美金的。后来他克服了沮丧，出来向所有的会众宣布一件事情，他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要向各位证明，美妙的音乐不在乐器的里面，而是在音乐家的心中。他就开始拉，用那一把他所不习惯的小提琴。他拉完了以后，所有的听众都那么受感动，就站起来向他鼓掌。原来美妙的音乐不在乐器的里面，是在哪里？小提琴他的心中，这些音乐家的心中。我要问你，这些不朽的音乐家，像贝多芬、凯顿、韩德尔等等，他们死了以后，难道他们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才华就随着物质的身体分解了以后就结束了吗？帕格尼尼向我们见证，真正伟大的是心灵，不是外表。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只有见木而不见灵，那太可惜了。就好像我们看见物质表面的现象，但看不见背后的原理，你永远不可能做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看见表面的现象，小学程度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归纳出星体运行的规律跟轨道，那研究所的程度。我来到美国以后，仔细的看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伟大，我发现它实在有某一些地方值得我们东方人学习。我们去拜访一下麦克阿瑟将军，然后问问他你为什么伟大好不好？你准备问他什么问题呢？麦克阿塞，你西点军校毕业，为什么会第一名呢？你告诉我秘诀。麦克阿塞，你看离开菲律宾逃难到澳洲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还能够一定打回来回到菲律宾呢？日本的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麦克阿塞最后对菲律宾人讲一句话，他说：菲律宾人，我还会再回来。你们有没有知道这句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话？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还能再回来呢？好了，也许我们可以问问麦克阿塞将军，你去韩战视察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肯戴钢盔呢？你们知道吗？我到前线去视察不戴钢盔的。我最想问大家，跟大家一起去拜访麦克阿塞，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司令？你们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打赢日本，我们自己的功劳多少？美国的功劳多少？好了，我们去拜访麦克阿塞好不好？我告诉各位，麦克阿塞成为伟大，所以他有非常虔诚精神界的操练、灵魂的操练和信仰。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讲过一句话，他请你们相信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忙的时候，我每一天晚上如果不读一张圣经，绝对不会睡觉。他这样说。他曾经写过一篇为他儿子的祷告文，我念给你听，你就可以了解一个人所以打仗那么伟大，不是只是会下陆军曲，这样就会伟大，打仗就会伟大了。不是只有这个。一个音乐家要伟大，他要读很多历史的、文学的、科学的，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巨人。麦克阿塞，你听听他的祷告词，他的英文祷告词写得非常优美，那中文以我所翻译的这一篇最好。你听听看啊，看看麦克阿塞为什么伟大？因为他的灵魂伟大，他的精神伟大。他这样说：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使他成为一个败不馁、胜不骄的人。恳求你雕塑我的儿子，不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又同时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也学会体恤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绝，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祷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认真严肃， 却不至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记牢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敢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你们如果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也可以做五星上将，可以五星上将。麦克阿塞不是只有只懂得打仗，如果他只有懂得打仗的话，他可以作为一个排长差不多排长，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高超在灵性上锻炼的人。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要真正到达某一个很高度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在精神界具有一种洞察力、透视力和灵性上的锻炼，才能够提升我们。美国最近有一些音乐噼里啪啦啪啪啪这种的哈，以免有一些音乐他们就念念有词，这个叫做 rap R-A-P 是不是，对不对？那个很像我们中国的铁板快猪，咔咔咔咔咔，我今天掉了五毛钱，大家大陆上现在还有没有人到处去走江湖的时候拿着铁板，然后说一点故事，旁边人听完了以后给他一点钱，还有没有这种？没有了哈，这是不是叫铁板快书还是什么？好了，哇，我听见这些美国的音乐真是佩服，他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去中国大陆学来的，灌成英文的，然后打鼓砰砰砰砰砰，然后就开始讲他们的那一些黑人的这些 rap 的歌词了等等。那我听到这些以后呢，我有一个感想，这些噪音不可能存留2000年，2000年以后马太受难曲，他们的作品一定可以存留到永永远远，因为你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会感受得到有一种非常圣善善良一种美丽。你注意听听看，这种 baroque 的音乐哈，是四个音才代表一个音，那些音乐这样起伏好像波度不大，那你每一次听了100万遍，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如果你好好听这些人的音乐，你会感受得到他们宗教信仰的虔诚所带出来那伟大的震撼力。如果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写出来砰砰砰砰砰就这样而已。所以使他们伟大是信仰使他们伟大，是灵性使他们伟大。韩德尔在写弥赛亚的时候，我看见一篇故事，我心里很受感动。他祷告上帝帮助我，他当然写了很多，有一个男高音唱的是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诗歌，我们听的时候真是非常受感动。韩德尔有一天晚上一直写到3更半夜，后来非常疲倦，就趴在他写作的作曲的那个桌子上睡着了，仆人来不敢叫醒他。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仆人刚好进来要倒茶给他，他一抬头看见仆人进来，他第一句话跟仆人这样子讲，我刚刚梦见我进入天国，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在合唱，我看见上帝的荣耀和威严，我崇拜耶稣基督，我们许多人组成大诗班合唱唱诗在赞美神，我觉得上帝的天国是何等的美丽圣善和完美。然后他低头开始继续做他的作品。我告诉各位，如果你追求物质的成就，加上你在灵性上的锻炼和信仰上的虔诚，你就无懈可击了。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层次，让你在人类历史当中能够留下一些影响和足迹，好让你的贡献能够对后代的人有所建造，你一定在灵性和精神上面要求上帝帮助你，并且提升你自己。假如我们每一位愿意信靠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很自然可以感受得到这信仰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所产生的圣善的力量。因为信就是与神建立关系，让上帝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伟大的工作。你必须信靠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住进你的心里来，跟他建立起关系，你就能够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信 就是这么简单。老太婆可以信，博士也可以信，小孩子可以信。上帝说，所有其他的方法都太复杂，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每一个人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相信。各位，其实信心非常简单。信心就好像什么呢？你信不信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彩色图画，也有很多漂亮的音乐，信不信？有一个方法，你把收音机带来，只要把调频的频率，那么对准发射台的频率，把收音机的 power 一打开，音乐就会出来。你把电视机带来，插上电，把频道对准了，那个画面，彩色的画面就会现出来。信心就是这个，插上电，然后把那个 power 打开。信心就是那一把钥匙，来使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上帝，上帝跟我们沟通。其实我觉得信心很平常，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觉得信心是这么困难。我们每一天都在练习我们的信心，运用我们的信心。今天晚上晚餐在这里餐厅吃饭的请举手，请举手。有吃过不要说没吃，赶快举高一点。好，请放下。你为什么相信晚餐没有下毒？要不然你怎么敢吃，对不对？哎，你们都不知道，不由自主你在运用信心。为什么你敢吃？你相信没有下毒啊？谁知道那厨房那三个女的哈？其中有一个昨天失恋，他明天想死，今天多拉几个。像秦始皇要下葬的时候，找几个兵马俑，找不到老美，找老中也好，就陪葬。谁知道？说不定他下毒。我告诉你，你真是凭信心。从大陆跟台湾到美国来是搭飞机的请举手，搭飞机的请举手，来请举手。好，请放下。哎，你们怎么那么大胆？你怎么知道那一架飞机不掉，掉进太平洋？你怎么知道那一个派人那个驾驶员真的有驾驶执照？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真的会开飞机？你对他有好大的信心，对那一架飞机好大的信心。好了，男生曾经理过发的请举手。男生理过发的，理发店，大陆的理发店理完发以后会不会帮人家刮胡子？会不会？大陆会不会不刮胡子的吗？啊，美国是不刮胡子的，台湾是刮胡子的。我看那个理发小姐在刮胡子的时候拿起一把剃头刀，在一条皮的上面，哇，磨刀赫赫，咻咻咻咻。他帮你刮胡子的时候，如果他一生气，反正我今天晚上要死，坐这里一个，哇，哎，我告诉你，你一定来不及挡。而且你看这里血管这么多，一割破以后，我说我自己接，哪里有这么好，一定死，我告诉你。你怎么那么大的信心？他在那里帮你刮胡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信任他呢？女的更糟糕，烫完头发、洗完头发以后，要用好大的鸟巢罩在上面。那个吹风机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你怎么知道那个吹风机里面的那个哈、啊、那些电路不会漏电？万一哈、啊、刚好接到你的卧槽。这个都是信心。信心，吃饭需要信心。你说我实验一下，我把这个东西拿去化验，好，你拿去化验好了，中央标准局你帮我化验一下，这个食物里面有没有下毒。他最后告诉你，这里面没有下毒，你太太煮的那对你实在非常很好。因为你怀疑说我的太太会不会跟别人勾结谋财害命呢？好，那他说没有下毒，现在你要怀疑说，哎，这个人到底他的技术好不好，到底他化验的过程正确不正确，他加进去里面的药的成分纯度如何。你说你还是要相信他，对不对？你就问他说，哎，你是中央标准局的，你真的有没有资格做这个化验，执照给我看一看。你发现有执照，然后再拿去问人家说，哎，到底这个执照是不是真的。我告诉各位，你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靠信心，只有上帝知道，人类是相信。 就好像昨天我所讲的见证，你信得过信不过，我所说我所看见那个神迹是真的。对我来说，信心是很平常的东西。结婚就是信心，我怎么知道跟李盼燕盼燕结婚我真的一生会幸福呢？真的，我们只有认识两年了，一年多一点，我就跟她结婚。我25岁结婚，她26岁，她大我10个月。那我怎么敢把我以后50年的幸福交托给一个人？就认识一年半，把我50年的幸福交托给一个人，只有认识他1年半。你是好大的信心，谁叫你敢结婚？吼，你们如果结婚了，好大的信心。其实信心是很平常的东西。我们相信医生，相信 mechanic 帮你修汽车，相信牧师，相信爸爸妈妈。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你爸爸妈妈生的？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说生下来邻居通通都知道啊，他老早送过红包了，马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就左右邻居打点过了。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是爸爸妈妈生的呢？除了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但人类的信心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你无法证明 Armstrong 真的去过月球。你说我在电视上面看见了美国广播公司播出来的吗？你知道电脑多厉害吗？过去有一个圈网，他的名字哈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 Louis 圈网。那现在有一个圈网，他把那电脑的影像各个角度都送进去，然后在电脑上面两个圈网互相对拳打仗。可一个已经老早死掉好久了，电脑可以做到这种事？你怎么知道美国没有骗你？请问你，你说你听见声音，其实你是你相信你听见声音。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听见声音？你怎么知道李顺长现在真的站在这里讲话？你说我看见你的样子啊。哎，我告诉你，人类的视觉是我们的焦距，我们的演出。那影像投射在我们视网膜，视网膜产生了电子脉冲，传进了我们的大脑以后，我们所看见东西了。会不会有一些人聪明到一个程度，在我们的大脑哈视网膜到大脑视觉中心中间插进一个电极，这个电极它有办法送进各样的信号进去？你说你看见东西，其实没有看见，那非常可能的东西。所以我们人都是相信，对上帝相信，就这么简单。这个宇宙不会平白来，它的运行轨道太有秩序了，所以一定有一个造物主设计了我们的红血球，设计了我们的免疫系统，设计了我们的心脏，一切都是设计的好好的。我常常想，我们的鼻子上帝创造，非常奇妙啊。第一，它可以调节温度；第二，它可以过滤；第三，它可以杀菌；第四，它可以大可以小。跑步的时候就大一点，坐着的时候就小一点。还有呢，它可以调节湿度，你要挂着这样的一个空气调节人造的最少2吨。挂着鼻子，哇，上帝造的多好。我们的皮肤上帝创造有7项伟大的功能：第一，它可以防风；第二，可以挡雨；第三，光线没有办法穿过，哪一个人看透别人的心脏呢？对不对？第三，它可以杀菌；第四，它可以调节温度，所以会排汗，对不对？第五个，我们找不到，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一件衣服像皮肤这样，无论胖瘦都很合穿。啊，上帝造的真是奇妙。还有呢，你找不到一件衣服破了以后自己自动会补，对不对？你们的皮肤自己不会补啊？破了以后自己自动会补，对不对？上帝创造何等美好！你一个手表把它拆散成为5、6个零件以后，你进入一个盒子里面，把它摇100万年，你说你会摇出一个手表来？你不相信，对不对？你看见人类的生理结构、医学结构、物理学的结构、力学的结构、宇宙当中的运行，你为什么不相信有一个造物的主宰创造它？很简单，一个人凭着信心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个信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你就可以感受得到神，你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亲爱的朋友，我邀请各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你也有机会把你最大的潜能发挥，在这地上荣耀神，帮助人，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你是上帝所创造最尊贵的活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告诉你，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人有灵魂也有身体。我们一生活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认识神，与他同行，享受他所赐的平安喜乐，使我们一生可以荣耀神，帮助人，生命充满意义。信心很简单，你每一天都有不由自主的在运用信心。你如果不愿意相信上帝，你也是相信没有上帝，那也是一种信心。我今天晚上要给在座每一位朋友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找到生命的意义。没有一个理论哲学说法像基督徒的圣经所说的这样高超美丽。如果你听了这一篇道，听了昨天所讲的道，你非常希望能够成为基督徒，相信耶稣，我请你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做一个简单的表示，好不好？上帝爱你，他希望你成为基督徒，他渴望与你建立关系，你接受他，他做你的父亲，你做他的儿女。有这样的人，请你在座位上低着头的时候，大家都不看，轻轻做一个表示，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你就放下。有哪几位朋友愿意信耶稣啊？好，请放下，好高兴，好高兴。还有哪一些人愿意相信耶稣？请你做一个表示，好不好？还有哪几位朋友愿意相信？现在是上帝悦纳你的时刻，是恩典的门大开的时刻，上帝临格在你心门外敲门，你若愿意把门打开，他会进来与你同行。我要再问一次哈，有哪一些朋友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表示，好不好？哈，再给各位一个机会，还有吗？好，请放下，好高兴，好，请放下。还有哪一些朋友愿意信耶稣啊？轻轻举起右手就放下，我要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些朋友呢？亲爱的朋友们，机会一去不再来，什么时候你还有机会来信耶稣不知道，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好，我要问再问最后一次哈，如果有人愿意信耶稣，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好，请你现在轻轻举起右手。还有哪一位呀？好，好高兴，请放下。上帝纪念你，上帝祝福你。还有哪一些人是要信的呢？好，愿上帝帮助，给你勇气。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第三首诗歌，好不好？恩主欢迎声音，请走到台前来。好，非常欢迎。将我罪污洗脱，主我来求你，现在来求你，求你收留宝贝血，洗净我从罪污。那哪一个如果已经结婚了，可以陪他们一起走出来。还有谁带哪一位朋友来参加退休会，你的朋友信耶稣，请你陪他走出来，好不好？还有谁也问问你旁边的朋友，好不好？今天是个机会，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来，欢迎各位出来信耶稣，问一下你的朋友。现在好了，请你们用30秒问一下你的朋友，欢迎他来信耶稣。我们好诚恳，希望你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好，一起走出来，你带他一起走出来，他一定很高兴也很兴奋。来，问一下你的朋友啊，信耶稣这么简单，就像小孩子相信爸爸，信得过爸爸一样，他说什么话我相信他，信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再唱最后一次哈。好，你们再问问你的朋友，好不好？最后一次，预备，来。
我很出欢迎声音，找我与他相亲，借他是加索流宝血，将我最后洗脱，从 洗净我从罪孽。
我知道我今天晚上国语讲的不标准，因为我的体力已经耗尽，我在这五天的时间里面已经讲了12堂道，从 medicine 到这里，每一堂都要有70分钟以上的时间全力冲刺。所以人在疲倦的情形之下，舌头不是那么容易控制，但是我告诉各位，我是非常诚恳，耶稣爱你，愿意你得着上好的福分，我尽我的使命，上帝所托付给我的我都已经传明，理性上的证据，耶稣是神，昨天讲了，今天告诉各位，你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生命充满意义。我希望明天休息的好一点，明天早上我国语可以讲得更加标准。一个人疲倦的时候，舌头不会控制得那么好。我请求你们，耶稣基督爱你，请你加入基督徒的行列。我已经把责任通通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剩下的是你自己。好，如果还有人愿意信耶稣，最后我们唱副歌就好不好？现在最后的机会啊，预备，来。
主，我来求你，现在来求你，求你所流宝贝血洗净我从罪孽。
好，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给仆人有着上好的机会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人类单纯的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会认我们做儿女，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你做我们的父亲，从此以后你与我们同行，我们罪得赦免，在任何的境况我们都有平安喜乐，生命有意义，这是美好，何等美好的境界呢？上帝，今天晚上你感动了这许多的朋友们到台前来接受主，你应许凡是信耶稣的，他们有特权可以称你是天上的父亲，他们有特权可以做你的儿女，求你此刻圣灵进入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有把握罪得赦免，名字登记在天上。有一些朋友们正在挣扎，也很渴望相信，但是还不能踏出信心的一步。我向你祷告，父神啊，求你再给这些朋友将来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时候满足，心里已经预备好，他们也有勇气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你仆人在这五天的时间当中已经尽心竭力在两个地方传讲了耶稣的福音，我求你帮助使这些道存记在弟兄姊妹们的心怀，让基督徒得到造就，也更知道怎样传扬福音，让出信的朋友他们也能够从此打下美好的根基。我为来到你台前的这几位朋友献上由衷的感恩，求你祝福在座每一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